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5面，我们讲到隐山正是见性非物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说我们一期的生命呢，在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是有能所的，一个是能念的心，一个是所缘的物，物质的物。那么我们习惯性呢，我们这念心呢是以攀缘心呢，所以跟物质接触的时候呢，就呢对这个物质有所住，有所住，就是这个心就住在物质上面。那么住久了以后啊，我们已经忘了我是谁了，我们的心开始被物化了，被物质同化了，变成一个固定模式的自我意识。所以佛陀在讲见性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承担，我们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关系，我不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我们的思考变成固定化，我们的思想变成固定化，行为已经变成固定化，已经被物质同化了，因为只有物质才有固定的形式。所以我们因为被物质同化以后呢，我们失去了佛陀广大的功能，就像这个大海啊，失去的只变成一个小水泡。那追根究底，就是我们心中的被物化以后的那个执取，要把它破掉。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，见性不是一个固定模式的物质，其实我们可以去产生更大功能的，因为它有随缘意、随缘的作用啊。那么前面的两颗呢，都是说明了见性不是物质，那么这一颗呢，是反正物质不是见性。身为一个物质，它没有明了性啊，所以前面是认为证明见性不是物质，这个地方是证明物质不是见性啊。当然佛陀都是用相反的方式，什么叫相反呢？先假设物质是见性，假设物质是能见啊，我们先假设哈，说好，我们假设物质是有明了性的，那会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等一下说明了。物质是有明了性的，那你现在看到桌子的时候，桌子也看到了你。汝即见物，物亦见汝，那这样子呢，人所的体性，有情无情的体性产生的杂乱。因为你能见的是有明了性，所见的物是有没有明了性的。那么这样子到底是谁是人，是谁是所，谁是主动，谁是被动的配合，完全杂乱。那么再进一步来说呢，你阿难尊者的个体跟我佛陀的个体，乃至于世间的一切有情无情的相状，这种世间相完全被破坏了，都不能安立的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物质是有明了性，这个是不合理的，非常不合理的啊。这一下做总结了，所以阿难你应该知道啊，假若你一直见性见到一切物质的时候呢，这样的一个见性就是你自己的见性，你的见性是周遍法界的，而具足万德万能的，这个不是你本来就具足的见性，那么是谁呢？你还不敢承担啊。那么我们看最后总结，因何质疑奴之真性，性奴不真，其我求是。这个地方佛陀做一个总结啊，说银河，这个银河有喝者的意思，说你为什么你到现在对于你的本来面目，对你父母未生之前你真实的心性，清净本然周遍法见，随缘显现无量功德的这种见性，你还产生怀疑，性如不真，你还不敢直下承担，就是不敢承担，就是性如不真，是如此的见性你还不敢直下承担，其我求实，你还期望我来为你证实，为什么还需要这样子呢？还期望我来为你求证呢？啊，这个就是你踏踏实实的见性，啊，你还不敢承担，还要我来跟你开示，还要我来为你做证明，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呵责的意思，啊，这个是这样了，就是说，我们已经失去本来面目太久了， 我们离开我们的本性呢，就像这个乞丐啊，离开这个大富张的家太久了，这个流浪太久了，自己已经被乞丐化了。你在乞丐坐久，变乞丐化。那我们现在这念心呢，一直攀缘心，攀缘色身香味触啊，六尘的境界啊，攀缘久的时候啊，已经被物化了，被物质同化了。所以我们听到一个随缘不变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缘显现妙用的这样的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心性呢，我们反而就是你本来的东西，你反而不敢承担啊，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抓着不放，变成这个样子的。这个物质同化不是只有在家居士，你有时候学佛都会被物质同化。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。你看六祖坛经有一个叫法达法师，法达法师呢，他很用功啊。那么他去见六祖大师的时候，跟六祖大师顶礼的时候，头没有完全着地。当然六祖大师是明眼人，他一看就知道仁者心中必有一物，你心中呢一定有一个东西物在障碍你，已经被物化了。当然法达法师说，对啊，我的心中有一个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呢？你是不是可以把它讲出来？他说我送法华经送3000部，这个非常不容易啊。一部法华经差不多正常速度大概6个小时到7个小时，假设你一天送一部，你要送8、9年才能够送3000部，每天送一部哦，它28品，将近7万个字。那么你送法华经送3000部以后，我们送法华经，然后把这个法华经当作字体，当作我们的心就住在法华经嘛，然后呢被法华经给同化了，变成把法华经这个法放在心中，就是我法二执，我们叫做自我意识，以这个当自我意识。当然这个是比较好的了，清净的法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六祖大师就破他，他说你要知道佛陀讲法华经的目的呢，是假借法华经的经文让你能够开示悟入佛的自见呢，让你悟入本性呢，不是你执着法华经那个经文呢，你执着3000部。所以他这样子送法华经变成人天福报，他的心被法华经所转嘛，心迷法华转，他的心呢跟着法华经走了，所以他一直执着啊，他送法华经3000部，心中一直把这个法放在心中，结果失去了他的清净的本性。所以这个时候六祖大师破他以后啊，他当下开悟，他讲一个偈颂说诵经3000部，朝夕一偈往。你看他诵经3000部啊，他一直执着这个法华经的经文，一直执着法华经的功德，把这个功德当作自我，结果他的心呢放弃的世俗的东西，而执着法华经，已经被法华经物化了，物质化了，固定化了那么他说还好遇到六祖大师，诵经3000部啊，潮汐一句往，你一句话就把我破了他说为民出世出世子啊，临歇累生狂。我如果不能够了解佛陀出世的本怀，就是要我们透过经文明心见性啊，我还以为说诵法华经这个就是一个功德。假设我不能够明白佛陀出世的本怀啊，我不能解脱生死，诵法华经变成怎么样？第一个成就一个大的福报力，第二个成就一个未来得度的善根，如此而已。因为你怎么样？你被法华经物化了，固定化，物质化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羊鹿牛前舍，初中后善养，谁知活宰内，言是法中王。最后这句话最重要。其实在三界的佛宰的这念妄想的心，就是佛陀所证众生本具的清净本性。所以你看佛陀一再的告诉我们啊，物质是固定的，形状是没有明了性的，那么我们的见性是有明了性的，它绝对不是物质，它是一个心法啊。那么我们因为 在物质上执着太久，所以已经被物质同化。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希望能够透过种种的证明啊，把我们的本性恢复起来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是无大小异啊。那么物质这个地方，其实佛陀都在证明一件事情，就见性不是物质的，就是这个观念啊。那么物质是有大小的啊，你看桌子比椅子大，椅子比佛子大啊。既然是有形状，它就会产生一个大小的对立。但是见性呢，身为一个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本来面目呢，它没有所谓大小的差别。好，我们先看阿难尊者的疑问。好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见性必我非疑，我以如来观世天王圣藏宝殿，居日月宫，始见周延，遍娑婆国，退归金色，始见伽蓝，清心护堂，淡瞻阎浮。好，我们先到这个地方。阿难尊者的疑问呢，他提出两个大跟小的这种见的功能啊，提出疑问。阿难白告佛陀说啊：世尊啊，假设呢，正如佛陀所先说的，见性是周遍圆满的，必我非疑，它就是我当下一念心性，就是我的本来面目，叫我不要怀疑，要我直下承担，而不是其他的物质。但是我心中还是有疑问，不敢承担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我们讲这个广大的功能啊，说这个见的功能，你看说啊，我阿难跟如来啊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承蒙佛陀的加持的缘故呢，我见性的功能呢，能够普观整个四天王殿的殊胜宝藏所成的宫殿，乃至于我安居在这个日月宫的时候呢，我的见性也能够周遍圆满呢，遍照整个四大洲的南瞻部洲的娑婆国土。你看我的见啊是这么样的广大，看到四天王殿，看到日月宫，看到整个南瞻部洲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，当我退归到奇凡金色的时候，我现在跟佛陀回到金色，我的见的功能呢，只看到了生前染，生前染就是大众生啊所居住的处所，乃至于我回到我的讲堂，这个清心讲堂啊，这个清心就是说法的地方，叫清心啊，佛陀的法门能够净化众生的妄想啊。回到这个清心的讲堂呢，我只见到呢屋檐跟无，这个无就是走廊，我只看到讲堂的这个屋檐呢跟走廊。那么阿难尊的疑问就是说呢，说我这个见性呢，怎么会有这两种功能呢？一个是广大的功能，看到四天王殿，回到金色以后只看到这个整个讲堂的左右的屋檐跟走廊啊，在谈的这个疑问了啊。我们看看，再往下看看经文。世尊，此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切，尽在世中，唯满一世，唯复此见说大为小，唯当强以假令断绝，我今不知是意所在，唯垂弘持为我敷衍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阿难尊者说啊，说啊，世尊啊，这个见性啊，就如此见如是，就是如是的见性啊，那么它的体系呢是本来周遍的。怎么叫做本来周遍呢？就是说啊，当我在四天王殿的时候呢，我看到是整个周遍的，看到整个娑婆世界。现在回到了讲堂的房间当中呢，只看到讲堂当中呢啊整个环境。那么这个地方有这种大小的不定的变化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到底是啊，是见性呢说大为小，就是说我本来见性啊在四天王殿的时候是很大的，回到讲堂以后缩小了，还是因为墙壁的关系呢把我的见性啊夹断了，让我的见性断掉了啊，变成障碍了啊。我现在啊不知道这个见性啊这个由大变小的功能的一个道理所在，希望佛陀的慈悲啊为我开示这个道理。 那么这个地方的问题点就是说，阿难尊者他提出两个疑问，第一个大小不定，第二个呢就是墙壁的障碍，这个见性是不是不定的啊？这个体性是不是突然间变大突然间变小？第二个，它的体性是不是会被墙壁所夹断？为什么我回到娑婆世界的时候，回到讲堂的时候，一个墙壁就把我障碍住了呢？是不是我的见性会被墙壁所障碍啊？那么这个问题点呢，也就是说，其实阿难尊者还是质疑啊，这个见性是一个物质。见性它的本质是不变跟随缘，这两个是同时的，同时的哦，恒不变恒随缘，恒随缘恒不变，所以我们叫即空即假即中，是同时的。外道提出神我的思想，外道的神我是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它不能随缘的，反正这个神我创造万物，但是当这个神我呢，它不能跟万物打成一片，它不能够说恒常不变恒常随缘，集体不变集体随缘，不可以的，它不能这样子。所以外道的体跟用呢是二分法，能变现的，能主宰的神我跟所变现的万物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是二分法。大乘佛法提出这个见性啊，恒常不变而恒常随缘，恒常随缘又恒常不变，它体用是同时的，它是不二的法门，它绝对不是一个固定模式的物质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阿难尊者是把见性的体跟用呢把它区隔，其实体性是作片，作用才是随缘啊。这个地方那么阿难尊者把体用呢把它区开了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他产生疑惑，他以为体性呢、啊好像变大变小，好像有障碍啊，其实这个是作用的关系啊。所以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对见性的体用啊产生了一种区隔的疑惑啊。好，我们看佛陀的回答。回答当中有两段，第一个破执，第二个会通，先破除他的执着，然后再会通到道理上啊，先破执。好，现在当中有一段总说了。佛告阿难，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，不应说言，见有书说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说一个总说了，他说啊，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，这一切的我们所见的世间当中呢，那么物质所见的物质呢有大小的差别，你看这个桌子比较大，椅子比较小，有内外的差别，这个房子之内啊，墙壁以外有内外的差别，乃至于种种的事业，这个事呢是物的本质，业是物体 物的作用，这种种事业就等于是整个身罗万象，这些呢都是属于前尘，所谓的前尘呢就是一个所见之境，它是所见的物质。那么身为你一个本来面目，你是一个能见的见性呢、啊、你不应该说你的见性呢有大小有这个内外的差别，不应该这样讲，因为见性本身是作遍法界的，先把见性的体啊标出来啊。佛陀先讲随缘不变之体，再讲不变随缘之用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能见的见性呢，你不应该说有大小差别的啊。这以下呢就把它的体跟用的关系啊，用比喻的方式把它加以说明。我们看第二段，譬如方器中见方空，我复问如，此方器中所见方空，为复定方，为不定方？若定方者，别安言器空亦不言；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应无方空。如言不知是意所在，意性如是，因何为在？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佛陀啊用这个虚空啊跟这个器具啊来做一个比较啊。虚空呢是比喻这个广大的见性的不变之体，这个器具呢 指的是我们所产生的迷雾而产生的不同的作用啊。佛陀说呢，在广大的虚空当中呢，现在你把它放一个方形的器器，一个正方形的锅子，你把它放在虚空当中，好，你就看到这个一个方形的虚空出现了。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四方的器器，它所显现的这种四方形的虚空的形状呢，它是固定的呢，还是变化的，还是不固定的呢？啊，就是那个因为有一个方形的器具才出现一个方形的形状的虚空，这个虚空的形状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？假设这个四方形的虚空是固定的，那么你把这个方形的器具拿掉，你换成一个圆形的器具，这个时候呢，虚空不应该再变成圆形。那事实上我们把方形的拿掉变成圆形的器具，圆形又出现一个圆形的虚空嘛，虚空它有随缘的作用嘛，它不障碍你的啊。那么假设它是不决定啊，那么它是变化的，那么在方器当中呢，就不应该出现四方形的虚空啊。所以说啊，也可以说是不变，也可以说是随缘啊。所以说啊，你说啊，不知思义所在，你不知道这个虚空啊变大变小啊这种义理所在啊，其实它的义理就是这样子，它就是有不变性跟随缘性，它的义理就是这样啊。就是说虚空的体是不变的，但是作用呢它随缘，你放一个方形的器具它就出现方形，你放一个圆形的器具它就出现圆形啊，迎合为在啊。那么它就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异性啊，迎合为在，就是说哪里还有其他变大变小的道理存在呢？没有这种大小的存在的，就是一个不变的体跟随缘的作用，如此而已啊。我们看第三段，阿难，若复意念入无方言，但除气方，空体无方，不应说言，更除虚空方向所在。那么假设我们想要能够使令这个虚空啊，那么去除它的方形圆形的相状，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，你不用去创造一个虚空，你只要把这个之前放的这个方形圆形的器具把它去掉，那么空体自然就出现它广大无边的 无方形无圆形的相状，而不是说你还要去除去虚空的方形，除去虚空的圆形。也就是说啊，虚空因为有方形的器具变成方形，有圆形的器具而出现圆形。那你说我现在恢复虚空的本来面目怎么办呢？你只要把这个器具拿掉就好了嘛，你不必说去除去虚空当中的形状，因为虚空本来就没有形状嘛。你说哎，因为方形的器具出现了方形，圆形的器具出现圆形，那我是不是要把那个圆形方形去掉？不必，你只要把器具拿掉就可以了啊。我们看总结，若如如问入戏之时说见力小，仰光日时如其晚见其日面，若如强移能令夹断，窗为小豆灵为戏机，实亦不然。这个地方是用相反的方式来破。那么假设正如你所问的哦，你说你从四天王殿回到这个讲堂的时候啊，见性缩小了，好像这个衣服啊缩水了一样，那你这样讲的话，你看到讲堂所以见性就缩小了，那你出去外面那见性是不是扩大了呢？因为你出去外面看到很大的虚空啊，看到太阳啊，啊，你看到太阳，你的见性难道是晚见？这个晚呢，就是什么叫晚呢？就是这个绳子把它打结啊，两个绳子，这个绳子很短，把它打结，把它变成两个绳子，把它结在一起啊。那么难道说呢， 你出去外面看到太阳的时候啊，是把一段一段的小小的间隙把它连起来，然后一段一段的才见到你的太阳吗？难道是用连接的方式吗？啊，那么若主讲矣，那么因为有墙壁的关系，有屋宇的关系，间隙都断绝，那么你这个穿个小洞，那么间隙就延续出去的。其实这个道理不是这样的，这个见性本身是无形无相的，而且它不受障碍的，不受障碍的啊。那么但是它又虽然清净本然没有形象，但是它有随缘，因为迷雾的关系呢，它随顺众生的迷雾的执着而产生不同的作用，但是它又不失它的本性。我为大师讲一句话说，狂花乱舞啊，空体依然，这句话值得我们去参啊。狂花乱舞就是心中我们有很多的想法，我们无始劫来信息很多的思想，好像虚空当中啊产生很多的花，可能到处飞扬，但是它永远不会染污我们的虚空，空体依然。你只要狂花消失的空体就能够恢复了，不是说空体当中还有个狂花，不是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为大师说啊，到目前为止阿难尊者他现在的问题已经整个道出来了，一口道出阿难尊者心中的障碍。佛陀说那个我为大师说，到这个地方阿难尊者他的问题点在哪里，四个字，迷己为物，把自己当作一个物，自我意识嘛。什么叫物？我们前面讲过，它是固定模式的，固定模式的啊。所以你要知道阿难尊者的问题在哪里，你才能够到最后佛陀会通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佛陀到底他要破的是什么。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物质接触久了以后啊，迷己为物，忘了我们是谁了，被物质同化了。所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阿难尊者是把自己当作物质的，所以迷己为物啊。好，那么佛陀到这个地方呢，把这个圆融无外的道理啊，见性是恒常不变，恒常随缘，恒常随缘，恒常不变。虽然是清净本然，但是它又随缘显现；虽然随缘显现，又清净不然。这个体用不二的道理，到这个地方佛陀讲完了。最后呢，把这个观念呢汇通到我们修行的止观，这一段是非常重要，这个止观非常重要啊。这地方有两段，先说明凡夫的一念的迷惑产生的障碍，那么第二段呢再讲到佛陀讲到这个修行的一个止观的方法啊，一个是病，一个是药。先看第一段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，是以本性为物所转，故于世中观大观小。那么身为一个见性，我们前面讲过体性是周遍的，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把它回归到原点的时候，跟佛陀回归到原点的时候，是一如无二如的，心佛众生尚无差别的，我们的本来面目的的确确是如此的啊。所以我们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啊。那么从可能性来说，从体性来说，我们真的所有恶法是可以断的，所有善法是可以修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见性是清净的，它不是一个物质化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这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啊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啊，当我们一念不绝以后啊，我们的心啊，心态变成什么样？迷己为物，失以本心为物所转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产生一个我法恶执的一个自我意识啊。我们看迷己为物，这个己呢，我为大师解释说，这个己啊，就是六尘的眼影。那么把这个自己呢，当作六尘的眼影。什么叫六尘的眼影呢？把自己当作是一个 六层眼以来的一个固定的形态。我们不要讲过去生好了，就讲今生好了。你说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就是那念心嘛，你是谁？那么心是怎么来的？我问你，心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心？不是上帝创造的，它是熏，以为是讲它是熏习而成的熏习啊，就是你从小你生长在什么家庭，你受你父母的影响，你父母就是一举一动它会产生你一个思考模式，长大以后到学校去受了老师的影响，出了社会受了朋友的影响，你跟什么人在一起，近朱则赤，近墨则黑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性啊，当它受了整个六尘的刺激的时候，会产生一个落懈的影像。什么叫落懈呢？就是你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比如说你喝水 喝到中毒或者怎么样，你对水就产生畏惧，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你还会留下一个影像，就是六五层落懈的影像。这个影像呢，对你产生一个思想上的引导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思考模式，我们已经被物质化的，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生命的经验对我们产生一定的思考。我过去举一个例子啊，说有一个猎人，这个猎人他养一只老鹰啊，以后他打猎用的，他为了方便啊，就把这个老鹰啊放在鸡里面跟鸡群一起养，当老鹰比较大，这老鹰就整天跟这个鸡跑来跑去的啊，吃东西的时候在一起，玩的时候也在一起，睡觉也在一起。注意要知道，这个老鹰眼睛所看到的都是鸡，耳朵听到也都是鸡的声音，他的六尘，他从小到大他就是当作我就是一只鸡，我是一只大的鸡而已。那么其实他是一只老鹰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讲到啊，心性它怎么样，它不变，它有随缘意，这个地方很可怕，它随着你的执着它会产生不同的作用。那么这个老鹰长大以后啊，它的即便它的肌肉非常的强壮，它的手爪非常有力，它就飞不起来。为什么？它已经被物质化了，它认为它是一只鸡嘛，鸡怎么能够飞呢？鸡顶多能够跑得比较快一点而已嘛，怎么能够飞呢？后来这个猎人很失望了，不管怎么样的训练他就飞不起来。那猎人实在是太失望了，失望当中带有嗔心呢，就把这个老鹰啊放到悬崖当中啊，就准备让他自由落体，让他放生了，生气了。结果他把那老鹰啊跑到最高的悬崖，让他自己掉下来的时候，一个人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潜能发挥出来。当这个老鹰掉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展起翅膀啊，飞起来。其实老鹰的功能没有失掉，只是说呢，他一直认为他做不到这个问题。我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我们自我设限。你看，受菩萨戒的时候最怕是什么？其实如果你研究菩萨戒，菩萨戒最怕什么？我做不到，画地自限，这个很严重。在菩萨道里面，你不能说我做不到，你应该说我会慢慢改，不能说我做不到。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啊。那么当我们开始的心被物质化以后，我们从一个广大的心性，借助无量德忍的心性，变成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流转太久，做众生太久，卑劣太久，所以我们看到佛陀就是哇，佛陀跟我是不一样的，你是万德庄严，我是业障房屋，我永远跟不上你。这个为什么呢？迷己为物，失以本心，为物所转。我们在行为上不能马上赶上佛陀，但是在认知上先相信你自己有无量的可能性。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你现在的思想，当然理可顿悟，思要渐修，很多思想要慢慢调整的，但是你要先相信，你先相信这件事情，你现在的妄想不是你的本来面目，你先相信这件事情。 你的妄想是因为你的生命当中很多的经验给你很多的信息，错误的信息慢慢的累积起来，包括今生包括前生，你遇到很多人，他告诉你很多观念，告诉你很多邪思邪见，再加上你自己的希望分别，产生我法二执。但是你的本性永远没有失掉，就像是一个虚空当中你放一个方形的器具，你暂时看到一个方形的虚空，但这个器具拿掉，虚空还是恢复到原来的虚空，这个叫做明心见性，我们叫做达妄本空，失真本有。为什么妄想是空？因为它是生灭的因缘诞生的。我要告诉大家，真如本性不是假借因缘而生的，所以它不会假借因缘而灭，它是本来具足的。本来具足的东西它是不可破坏的，诸位要知道，你没办法破坏它，你造五逆十恶你还是没办法破坏它的本性。所以这个地方，那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没有破坏，但是变成有破坏呢？是无坏而坏呢？因为我们迷，把自己呢物化了，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设限，我只能够怎么样？好像我们，你看我们烦恼现前的时候，好像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做，因为这个表示自我。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一定要做的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有的想法都可以改变的，啊！所以我们沿着问题就是迷己为物，把自己物化以后呢，就失掉了我们清净的本性。然后从今以后呢，为外在的物质、心中的物，这个物啊，这个我法二执所转，所以才这个地方出现了大小的功能的差别。为什么阿罗汉有这种功能，菩萨有这么多的功能？这表示我们的我法二执都没有消除，被物化的关系。这个是讲到这一段，一切众生的古德注解是包括了九法界的众生都在里面，当然这个地方有轻重的差别啊。好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一下有三个次第，修行有三个次第啊。我们看看经文，若能转物则同如来，身心严明不动道场，以毛端骗人函授十方国土。那么在因地当中要怎么办呢？第一件事情，转物，你应该在心中产生一个微密的智慧观照。你不是做功课要观照，你经常的起心动念啊，你要观照达妄本空，知真本有，那么慢慢的舍妄归真，那么你就慢慢的能够恢复到我们的一个如来的本性，恢复到我们原来的本性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转物，这个转物就是说用理智来转情感呢，而不是转那个物质的，是转心中的妄想啊。因为我们的妄想，你看佛陀喜欢用妄想把它讲物质，因为我们妄想就变物化了嘛。你受的物质的影响啊，是变成六尘的影响啊。但是我们现在用我空法空的智慧呢，把过去物化的这个妄想把它转过来啊。这个地方讲因地的观照，这以下呢两段是一个最后的果地功德了。身心严明不动道场啊，这个是前面是破妄，这个是显真呢，显到这个真的体性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成就这个身心世界呢，就能够圆满光明了，安住在一个极静不动的道场，这个道场就是长极光净土了。所以佛陀在经典上说啊，我观一切的十方的国土呢，无有寸土可得。禅宗说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这个就是长极光的道场啊。所以我们得到一个体性的一个广大的自在显真。那么显真以后呢，它有什么作用呢？看它的妙用，以毫端骗人函授十方国土。那么当我们真性恢复以后呢，我们就能够达到世事无碍的法界了啊。你看哈，什么叫世事无碍？你看在一个那么小的东西啊，最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毫端，一个毛，一个眉毛的尖端的地方啊，这么小的东西能够函授一个这么大的 广大的十方国土啊，一毫端骗人函授十方国土啊。这个因为呢，我们因为能够产生微密的观照，那么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，我们的功能才能够慢慢的扩大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思考哈。我们呢、啊，一念心迷己为物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出发好了哈。我们的心被物化以后啊，会产生执着。执着的结果呢，我们会怎么？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概念，就是追求越多越好。你看我们的生命体，我们喜欢得到，我们不喜欢失掉。但是当我们的心越贪越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功能就慢慢的丧失掉，慢慢丧失掉。其实我们的观念不能改变了，我们很难解脱的。我们喜欢得，你看财物越多越好，东西越多越好，结果我们呢反而失去更多。你看圣人修行是舍，他越舍越放下，他拥有越多功德，功能越多，一毛端骗人函授十方国土。我们从前面的譬喻你可以知道吗？你看啊，一个虚空放一个气剂，你把这个气剂舍掉了，就变成一个虚空了嘛。上空师父啊，对修行啊，他提出一个概念，他说我们修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入道法门。这个入道法门是什么？就是学吃亏，学吃亏。我们喜欢占便宜，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劳力越少收获越大，结果这种思考模式把自己的我法二执更加的坚固，更加的物化啊。其实我们应该学吃亏，学吃亏以后呢，你才能够转变你那种已经物化的东西，把它全部都慢慢的消化掉，恢复你的清净本性。但这个不容易做到，不过在概念上你先承认这个观念是对的，这个是趋向解脱。我看那个广净老和尚的开示，他说啊，有一个居士，他就成天是挂单想要出家，这个居士很用功啊，做什么事很认真啊。有一天呢，他跟大众去出坡，回来以后呢，大家把工具一丢就去吃饭，他也想要去吃饭。后来知识法师说，哎，你先不要吃啊，把这工具拿去洗一洗啊，再去放到库房再去吃饭。他觉得他吃亏了，大家一起做事回来以后，我要去洗。他一气之下就想要走了，老和尚把他叫到寮房里面来，他说你一走下去啊，你整个修道的因缘全部都失掉了，变成障道了，你要从这个地方啊去学吃亏才对了。忍人所不能忍哦，他一念头一转过来，他很高兴的去洗一洗，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吃饭。后来那个居士他自己讲，他从那么以后啊，他整个心胸啊变得非常开阔，就是那个因缘转过来以后啊，以后意境逢缘，他觉得哎，烦恼轻薄很多，不会像以前动不动就起烦恼。但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哈，念头要转是不容易，但是你不转，你就跟解脱道无缘，你变成修福报。你诵经三千部啊，然后把它产生一个功德想，这个叫做修福报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已经物化的我法二执转变了、啊、你要开始学吃亏，这是第一步。因为你要舍，你才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，更大的功德啊。所以这个地方，若人转物则同如来啊，身心严明不动道场，一毛端骗人函授十方国土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课讲到这里啊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